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阿德恩递交请辞之后，纽西兰新总理宣誓就职。麦卡锡全春季访台，美国国务院重申台海和平稳定。美国连续发生大规模枪击惨案，拜登推动重新禁止攻击型武器。北韩传不明呼吸道病例激增，当局下令平壤封城五日。土耳其押后瑞典、芬兰申请入 NATO 会谈。沃尔玛将提高美国员工时薪。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22号，纽西兰44岁的前 COVID-19 疫情应对部长、教育兼警察部长希普金斯当选执政工党党魁，并且接任总理。42岁的阿德恩上星期辞职，他说没有更多精力来领导这个国家。星期三上午，阿德恩最后一次以总理的身份离开国会，几百人聚集在会议场地，每一位议员依次序拥抱他，很多人看起来情绪激动。然后他前往总督府，向纽西兰总督辛迪基罗递交请辞。工党领袖基斯希普金斯和他的副手梅尔塞普洛尼最后在持续几分钟的仪式宣誓就职。过去一年来，即使中央银行已经采取大动作提高利率，试图控制通胀，但是纽西兰的通货膨胀率仍然飙升至近30年来的最高峰，市民对生活成本提出质疑。希普金斯表示，他将会将这个问题作为政策议程的核心，而他就反对立即宣布新政策，说他会加紧行事，但是不会即时制定政策。美国政治新闻网站杯酒新闻日前引述一位直接参与会谈的官员报道，说新任联邦众议院议长麦卡锡计划在今年春季访问台湾，五角大楼为此预先做准备。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星期二在例行记者简报会被询问的时候表示，不清楚麦卡锡是否会宣布任何出访计划。他重申国务院立场，指出国会是对等的独立机构，国会议员自行做决定，包括规划中的出访。去年八月，时任民主党籍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军队就举行大规模军事演习，令区域紧张局势升级。普莱斯指出，美方对北京处理两岸议题的方式感到担心，认为中共显然期望破坏真正支撑台湾几十年稳定和平的长期现状，美方不乐见形势受到侵蚀。他表示，美方担心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中共会以此为理由加速正在做的事，试图创造新常态和破坏现状，这是美方极力避免，亦都是未来将会持续关注的。普莱斯指出，和大陆官员会谈那阵，除了讨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外，亦都会讨论两岸议题。而在讨论中，美方都强调国际社会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并且坚持现状。华盛顿州警方表示，星期二较早时候随机攻击射杀了三人的枪手，21岁的男子哈多克在致电给妈妈之后吞枪自尽。华盛顿州这宗枪击案之前，加州才刚刚发生了两宗大规模枪击案，总共造成18人死亡。在连续两宗大规模致命枪击案之际，拜登总统宣布支持枪械管制措施，包括恢复1994年他作为参议员的时候曾经倡导的攻击型武器禁令。星期一，来自加州的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戴安·范斯坦和来自康涅狄格州的两位民主党联邦参议员里察·布鲁门·萨尔和克里斯·菲默联合推出的一项议案，要恢复一项禁止攻击型武器的联邦法律，并且推出将购买攻击型武器最低年龄提高到21岁的法案，而该项攻击型武器禁令在2004年到期无效。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大卫·西西里尼将会推出众议院版本，议案必须得到两院通过才能够交给拜登签署成为法律。纽约时报报道说，众议院议长 来自加州的共和党人麦卡锡星期二向记者表示，他在了解两宗枪击案的更多情况之前，不会将任何新的枪械法案付诸审议。长期追踪北韩事务的报道指出，北韩官方通报，由于不明呼吸道疾病病例上升，由25号起平壤将会封城五日。北韩政府公告指出，民众必须留在屋企，每日必须量体温几次，直至到29号结束为止。目前仲未清楚除了平壤以外的其他城市是不是亦都被封锁。北韩官方传媒仲未宣布新措施，至于是不是新冠肺炎，北韩政府亦都没有提及。由于北韩在2月8号将会举行大型阅兵仪式，先前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动员几万平民和士兵严寒之中在户外进行宣传和彩排练习。目前最新的封城措施出炉之后，还未清楚是否会对阅兵彩排造成影响。路透社报道指出，北韩去年坦承国内首度爆发 COVID-19 疫情，但是就从来没有证实国内有几多人曾经感染，取而代之的是每日通报发烧患者人数。该国大约2500万人口当中，累计通报的发烧患者大约有477万人。不过自从去年7月29号起，北韩就再没有通报相关数字。到了去年8月底，北韩宣布战胜病毒。土耳其星期二宣布，埃口同瑞典、芬兰申请加入北大公约组织 NATO 的三方会谈。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星期一批评瑞典当局纵容抗议人士周末在土耳其驻斯德哥尔摩大使馆附近示威，并且焚烧可兰经。路透社报道，土耳其外交消息人士表示，安卡拉和瑞典以及芬兰当局的三方会谈已经由原定的2月推迟到之后的日期，但是就没有透露任何细节。这项决定进一步降低瑞士和芬兰在土耳其5月举行总统和国会大选之前加入北约的机会率。瑞典总理随即呼吁反省，以及在这个过程保持冷静，以便我们能够重返瑞典、芬兰和土耳其之间的正常对话。此外，在赫尔辛基当局表示三方会谈必须暂停之后，美国拜登政府星期二重申支持芬兰和瑞典尽早加入北约。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记者会上一再被问到华府是否支持芬兰单独加入北约而没有同瑞典一起的时候，说有关芬兰和瑞典的讨论不断，芬兰单独加入北约的问题不在我们考虑之列。美国最大的雇主沃尔玛在星期二的一份新闻稿宣布，将会由2月份开始提高员工的时薪。沃尔玛发言人安妮·哈特菲尔德在接受 CNBC 采访的时候详细讲述，由3月初开始，目前时薪18至18美元的店员将会增加到时薪14至19美元。这位女发言人还表示，大约有34万人将会在同一时间加薪。目前美国联邦最低工资标准是每小时7.25美元。虽然沃尔玛的竞争对手好似亚马逊和 Target 的最低工资是每个钟头15美元，但是好事多的员工就相对更高。沃尔玛的加薪措施是在美国工资增长缓和的情况下实施的。即使是这样，美国劳动力市场依然具有弹性。12月份的失业率降至50年来的最低点 3.5%， 即为空缺数量远远超过失业人数，咁提高了美联储可能进一步提高利率的预期，令拿最低工资的工人和家庭的预算带来更大压力。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纽交所系统出现故障，一度暂停交易，损失估计有八位数。美国库存增加，加上经济前景担心，国际油价走低。需求疲弱， 3M 公司宣布裁员2500人。前副总统彭斯屋企亦都被发现存有机密文件。 国防部否认装备库存不足，指美军已经做好准备。法国情报指出，习近平正在授意攻台，要社科院沙盘模拟侵台后情况。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继2010年闪电冧市和出现一系列事故之后，纽约证券交易所星期二又出现故障，导致大量股票开始出现异常大波动，一度暂停交易。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目前正在调查事件。今次暂停交易造成的损失，以一间大型经纪公司的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表示，确实损失仲未清楚，但是经纪商和零售交易商的成本可能在八位数字，即是千万范围之内。当日在纽交所出现故障之后，大量股票开市的时候无法交易，导致广泛交易暂停，订单的成交价可能不正确，以及影响超过250个证券交易。洲际交易所旗下的纽交所表示，系统问题阻碍了部分上市证券的开市交易，这些股票在未开市的情况下就开始交易，导致价格错误。交易所表示，涉及的交易将会被宣布无效。新泽西州查塔姆 Famous Trading 交易联席经理祖萨卢茨表示，外界对于关键开市和收市时候的故障完全是零容忍度，那是一个失败，没有任何糖衣，今日蚀钱的人肯定不开心。对于全球经济放缓的担心，以及初步数据显示美国石油库存的升幅高于预期，导致星期二国际油价下跌。纽约西德州中级原油三月期货价格跌1.49美元，收报每桶80.13美元。布兰特原油三月期货价格下跌$2.06，收报每桶86.13美元。美国商业活动在一月连续第七个月收缩之后，自从九月以来只是在管制制造和服务业的低迷首次出现缓和，而商业信心随着新的一年开始逐渐增强。安达分析师莫亚在报告表示，美国经济仍然可能逆转，但是一些能源交易商仍然对中国原油需求在这一季反弹的速度持怀疑态度。市场知情人士引述美国石油协会的数据说，截至1月20号的那个星期，原油库存增加大约340万桶，那是路透社初步调查预测数字的3倍。与此同时，五名知情人士星期二表示， OPEC Plus 可能会在下星期开会的时候批准该团体目前的石油产量政策，因为对中国需求增长推动油价上升的希望被对通胀和全球经济增长的担心所抵消。美国跨国公司 3M 近日报告了利润下降之后，在星期二宣布公司将会裁减2500个制造业岗位，来应付持续的经济困境。 3M 的销售空气净化器和呼吸机等产品部门正面临需求放缓问题。公司星期二表示，受货币波动的拖累，第四季的销售额下降了 6%，预计今年的销售额将会持续下滑。由于客户支出的疲弱蔓延到假日季节，该公司的消费者部门需求在12月份下降得最快。行政总裁麦克罗曼说，有机销售额的增长速度低于公司的预期。他举例对消费者市场的快速下降以及 COVID 相关的中断，导致中国市场明显放缓。罗曼说，随着需求疲弱，我们调整了制造产量并且控制了成本，这将会令我们能够改善库存水平。前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二通知国会，他1月16号在印第安纳州梅尔的屋企发现了少量带有机密标记的文件。在现任总统拜登担任副总统期间的机密文件被发现之后，彭斯亦都被人搜查他在印第安纳州屋企和他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政治宣传团体推进美国自由的办公室。彭斯的团队说，这些文件是1月16号首次发现的，他们在1月18号通知国家档案和记录管理局， 在两个箱里面发现了少量潜在的机密文件。在上届政府结束那阵，有少量文件被无意中装箱并且运送到彭斯的屋企。国家档案馆随后按照标准程序通知了 FBI。彭斯的律师雷格雷雅各布在写给国家档案馆的信里面说，副总统彭斯不知道他的私人住所存在敏感或者机密文件。彭斯理解保护敏感和机密资料的高度重要性，并且随时准备和愿意和国家档案馆以及任何适当的调查充分合作。据华府智库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这个星期发表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国国防工业基础并未对目前存在的国际安全环境做好充分准备。面对重大区域冲突，例如在台湾海峡和中共发生战争那阵，美军使用的弹药可能会超过国防部目前的武器库存。这份由战略暨国际研究中心高级副主席兼国际安全项目主任琼斯撰写的报告，根据了一系列指挥所演习结果警告说，在台海冲突之中，美国可能在不够一个星期就会耗尽远程、精确引导弹药等武器。这些情况可能会削弱美军对中国持久战力。星期二，五角大楼发言人赖德在例行的记者简报会被问及这份报告的看法时，国防部并没有评论，但是他就强调国防部是规划机构，国防战略清楚表明中国是美国持续面临步步进逼的挑战，国防部为此制定预算、订定规章并且进行训练。他表示有信心，无论全球情况怎样发展，正如美军长期以来的行事，将会做好准备支援所有要求。据法国传媒情报在先近日在中国学界得到的消息证实，新任中共社科院院长高翔在中共当局授意底下，正在研究入侵台湾之后怎样应付国际制裁所带来的经济孤立。报道指出，习近平持续关注并且研究台湾议题，希望社科院可以更进一步和中共宣传部在台湾议题上合作，沙盘模拟各种意外情况，其中最大的不明朗因素就是武力侵台之后国际会制出大规模制裁，中共在深陷经济孤立那阵所带来的后果。与此同时，美国海军情报局局长斯图德曼近日发出警告说，中共武力攻台的风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高，中共军队正在在每个战区进行令人震惊的兵力结集，明显是为战争做准备。这个星期，美国传媒传出众议院新任议长麦卡锡预计在今年春季访问台湾，而五角大楼正在为此做准备。外界估计到时中共高层可能还会有相关的动作。